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准备好要听听今天的惊悚的故事吗？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而且非常的诡异啊。我呢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有一位常常载我的何先生，他们家就住在山上，所以就真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经验，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神秘的阿伯。阿伯何许人也不知，就是一个阿伯，当然我们何先生那时候年纪也小，所以也不太知道阿伯的来历。总之呢，就是有人介绍阿伯他会在适时的时候出手解决一些我们无法解决的事情，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看不到的这些空间里面发生了一些玄幻的事件。故事是这样的，好，我们就说小何。小何呢，他们住山上，家里的亲戚也都住在附近。以前阳明山的旧名叫草山嘛，就有很多农人，很多农舍，相信到现在还有一些保留，然后这些农地可能因为水源的关系，因为保护的关系，到现在很多地方都不能够另外建，只能建农舍。好，他们的亲戚也都住在他们附近。有一天呢，就发生了一件怪事。住在附近的亲戚，不知道是阿金还是阿金，不知道，总之呢，不知道是舅妈还是婶婶，我有点不记得了。好，舅妈好了，就突然间生病了，整个状况非常不好，然后也是看了医生，身体很不好，天天就是这里痛那里痛，全身痛，肚子痛，把人都痛到滚来滚去，看不好，精神的状态，身体的状态都变得非常不好。医生看不，当然就去找其他空间的医生来诊治了。经过别人介绍，找到了这位神秘的阿伯。阿伯出现了，那当然在舅妈家发生的事情，我们小何不是太清楚。总之呢，事情的开始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附在了这个舅妈的身上？可能是什么山魈精怪鬼魅，不清楚。总之呢，他跟舅妈家，他们刚好是舅妈在左边的山头这一边，他们家在右边这一边，然后呢，他们中间会有一条小路，合并以后变成一个 Y 字路口，那都很近，讲是讲山头啦，其实就两边路的两边，一条在左边，一条在右边，中间合并起来像一个 Y 字形的路。然后呢，小何的弟弟玩耍这附近嘛，山上，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然后就在那个两条路合并的 Y 字的头的地方，那边就撞见了事情。据说是这个阿伯啊，把这个山魈精怪从舅妈的身上拎出来赶出来之后，然后他就落跑了，他就跑，你知道在逃跑的时候慌不择路啊，就刚好走到 Y 的集中地，小何的弟弟刚好就在那里玩耍，直接对撞，然后这个山魈精怪就附在他弟弟身上。因为他逃走了嘛，所以既然逃走了，所以那个阿伯也没有赶尽杀绝，所以后续的事情阿伯并不知道，但是那个东西就转身附在了他弟弟的身上。谁知道啊，这弟弟回到家就开始肚子痛，是痛到那种在地上打滚嚎叫，就疼啊，就疼啊，就疼啊，一样的剧情，医生看不出来，什么检查都做了，就是痛在地上打滚。因为大家都是亲戚，自然而然阿伯再次出场，这位神秘的阿伯。阿伯来呢，看了一下，皱了眉头，就说：“那造出来乖乖的作怪，原来他就是那个这个精怪，一出来就撞见他弟弟，直接上去了。因为躲在人的身上最不容易被发现嘛，又是个小孩子，所以是小孩子痛苦异常，就是他的弟弟就痛到没有办法睡觉，打滚的那种痛，哭嚎。阿伯来了以后呢，就说 我先看一下，好，然后一样就拿出了一个碗，碗里面倒了清水，他空手，也没有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咬破手指，没有，他就是空手在的碗的上面呢写下一些符篆之后，他就开始看，他就跟家人说，这个三消精怪就直接附到弟弟身上，难怪会这么痛，要解决啊。他说这次他又害人，他这次不行，要把他消灭了，类似像这样子的说法。可是他在做这个法的时候呢，他都会把旁边的人都叫走，就不让大家站在他的身边啊。可是我们这个小何因为年纪小就很好奇啊，想说他一直在看那个水啊，碗里面有什么，碗就是家里普通的碗啊，他就非常的好奇，因为大家都屏气凝神的时候也不太会去管小孩在干嘛，所以呢他就溜溜溜就溜到那个阿伯的身后，那阿伯在那边看，他就说，哦，为什么会肚子这么痛，因为这个精怪呢就是专门在肚子里面吃它，你不见得器官会怎么样，可是就是它在吸收你的精气神啊，人到最后会变成一个空皮囊一样的，就精气神都被吸干这样子，而且他抓着他的那个器官，所以他会那么痛。他说要把他抓出来，他就说他就是一直吃，他在他肚子里面就是一直吃一直吃。所以呢小何就走到阿北的后面，他当他正在看的时候，你知道小何看见了什么，他本来想说没什么嘛，因为阿北一直看，他就躲到后面就伸头去看，就在当下他就看到了，他说他吓到都要做噩梦，他就看到那个碗里面出现了一张血盆大口，就是而且呢是有一种要从水里冲出来的那种状况，就一只小碗看到一个可怕的血盆大口就往上一跃，那个大嘴就整个张开来，是整个碗满满的这样子，他就被吓了一跳，他当然出声音嘛，阿伯就很生气，不是叫你卖在边啊，卖挖过来，你想要哪？他把他赶走，其实也不用赶，他自己腿都软了，他就被家人拉走，他吓得要命，他就看到那个，然后那个阿伯就因为前面才在解释，他看到了，小孩子不会说谎嘛，当时也不敢说，然后之后那个阿伯就做法，他就拿了符纸出来写了符文，然后就叫他的弟弟把这个化掉的这个符呢，就一定是丢到水里面嘛，然后呢去洗澡，还不够哦，要三天哦。那个符三天，然后要喝要洗澡，反正经过这些仪式之后，弟弟就突然好了。可是那个阿伯呢，就是再从那个水镜里面，你就看他在那里啊，在那边做些法什么什么的，然后弟弟就突然好了。然后照阿伯的说法是说，这个东西被他化掉就没了，碎尸万段，化为齑粉了，挫骨扬灰了，随便你用什么形容词，反正这个精怪就没了。而且他还说，你逃走了，我觉得你会学教训，既然你还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灭了你，免得你再危害他人。那之后弟弟就好了。他们家麻烦这个阿伯的还不少哦。好，我记得我好像讲过一点点，不是讲过很清楚，就是他们家是这样，因为他祖父那一辈，他祖父的弟弟二叔祖哈，因为那个时候日据时代的时候被拉去当兵夫，兄弟俩就他祖父跟这个哈二叔祖啊，在分别的时候就很难过，因为兄弟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祖父他就说，我这一去可能就死了，我连后代都没有。然后这个祖父呢因为分离又难过，一时头热啊，头脑发热，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头一个孩子给你做孩子，就因为讲了这句话，结果果然二叔祖没有回来。好，那大家也很悲伤。那之后祖父就一样啊，就是结婚有小孩，然后那小孩呢长子就是小何的爸爸，但是其实讲过大家忘记了，你知道很多这个家里面生活的压力啊，各种种种忘记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二叔祖呢就不高兴了，然后就一直在闹一直在闹。可是这也要看个人的命数，就是说小何的爸爸可能你知道他的不管他的气啊，或者他的运途哦，没有办法接近他，还好就过了。那接下来一个是谁呢？就是小何，他是下一个长子。哇，家里面就开始发生一些事情，也是找人家来看了，就是说祖先在闹了、哦啊、到底是谁不知道啊，你祖先那么多代啊、哦。这时候神秘的阿伯又出现了，但是之前小何的弟弟有找人来解决啊，重新摆啊那个祠堂的牌位什么什么的，可是还是很糟糕不顺，甚至呢 不顺道，何先仙的下一个他的长子就出事了。好，节目有讲过，这孩子就被附身了，然后脾气性格乖绝，后来也是解决掉，可是没有用，没有办法解决干净，因为他的那个哇，那真的是曾高曾叔祖啊，就在闹。他可是解决没有解决，神秘的阿伯就出现了，他就去看，他一样一碗水看着。他就直接点出来哦，说哦，这个事情的渊源来自于你祖父的弟弟，嘿，就是叔公啊。所以呢，他说你们应该是祖父有答应他什么事情，被回有几个囝被回做囝长子，但是一代一代一代，经过三代都没有办成，所以他一直很不爽，所以要安抚他。他可是之前祠堂有整理过啊，他说不对，他说里面东西一定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就要打开来看嘛。祠堂又重新打开来，就看那些牌位。然后神秘的阿伯就很生气，到底是像搞定宠啊，那乱啊，什么意思？他说，一个牌位只能写一个名字啊，你们一个牌位写了这么多人，他本身他就不对，整个礼法是不对的。会当然，这就是所有被写上去的人都乱了，何止是那个叔公哈。就要全部重新出，而且那个牌位应该是面向正面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全部背向，所以全部这一些之前走掉的先辈通通不开心了，不只是那个二叔祖。好，全部重新一个一个全部重新写过，重新归位。然后呢，阿伯又透过这个水镜，然后跟这个高曾叔祖沟通啊，然后才终于把这件事情平静下来。然后在这个事情过后没有多久，那个阿伯就跟大家讲说啊，我已经完成了天命，我该做的事情结束了，我要退休了啊，也没有传徒弟，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这样子潇洒的离开了，就再也找不到这个神秘的阿伯了。怎么说呢？我后来问了一下哈，阿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都完全不相信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你看很多祖先牌位哈，就是有祖先，然后你都会另外放什么你的信仰嘛，观世音菩萨或是阿弥陀佛或是什么都要一起放，你不能单放。他说很简单，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叫阳宅，那你供奉的祖先呢，不管他跟你多要好，他们都是阴，因为都不在了。好，你把这些阴的东西放在家里面，家里面当然就阴气很重啊，所以你要放一些阳的，比方说神佛啊，或是你信仰的谁谁谁摆在那里，那你就会阴阳平衡。如果你光摆这个就会有事情，家宅不安啊。那如果都不摆呢，都不信，他说安内都没待机。所以我觉得整个事情好奇怪哦，那到底要不要祭祖呢？那我说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什么都没有，他说没有就没有啊，你没有请进来啊，是你请他进来的啊，你没有请进来那就 OK 啊。好奇怪哦，他为了省麻烦也不能这样讲，你不能为了省麻烦去信别的教嘛。当然我觉得源远流长啊，然后我们追思然后纪念啊等等的尊敬啊都是好的事情，那也就难怪神龛就是我们的神桌啊，常常上面都是神佛，他前面放祖宗牌位，我也都我这次我后来才想想，对，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放的？哦，原来是阴阳平衡，很有意思，对不对？其实有一些东西是画面上就不舒服，像拍戏我们会去墓园，但是现代的墓园都做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可是它还是有地方会辣眼睛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去拍，然后就有很大的家族的那个坟茔在那边嘛，然后那上面就会有名字嘛，谁谁谁长眠于此等等等，然后我们去拍戏的时候我就看到说为什么有写红字的有写金字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没有写红字就是那个将来家里面也准备要葬在这里的长辈啊，就预留的，所以就用红色表示他还在世。你知道那个视觉刺激，就是他全部都是金色的字哦，然后就有几个红色的写在那边说他还在啦，只是预留。我觉得也太不舒服了，我就觉得那个红字如果是我，然后写在我身上的时候啊，你死的都是来家了哈，一直在预告我的那个预知死亡记事的感觉，那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啊。 哦，就还没啊，名字已经写上去了，是怎样啦、哦、就很不舒服啦。好，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神秘的阿伯啊，就算即便是我想要遇见他，他已经退休，也不知道他云游去哪里了哦。那照小何的说法，阿伯的年纪也不小了，那这么多年后才跟我讲这个故事，希望他真的已经完成了他在人间里面哈、啊、降妖伏魔的使命，现在已经安坐在一个什么神位上那里啊，尽享这个天福啊，也为人间做了很多事情。但我是第一次真的听说拿一个碗看水镜这样的一个状态，很特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们陆陆续续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为我们的节目呢写了很多的故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慢慢的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小时候都会有一样的经验哈，就是爸爸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啊，不要乱捡外面的东西。当然第一个捡回来的东西可能不干净啊，就现在大家都防病毒防的要命，你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在那里多久了，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太卫生，或者是像我妈妈那样，那是别人的东西，你想要我们自己可以买哈，不要那么没骨气，像我妈那样子的。那也有就是可能会觉得那不知道是谁的东西，也不知道原来的拥有者他是在还是不在。好。耗子，徐耗子在提供了一个故事啊、哦。这耗子呢，大家应该也有常常听到他提供的故事，他就是一个偶尔突然间会发神力的这样的人，然后身体质也非常的敏感。那但是什么时候这个神力会跑出来，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自己常常说，诶，我常常会很秀抖啊，什么时候秀抖我也不知道。总之呢，他的朋友群里面啊，之前耗子还住台北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很多的朋友圈都是这样来的，跟这个人不熟，既然不熟，可是呢我们耗子的这一个神通力突然就发挥了，不熟哦，结果诶有一次见到面了，他们就有这样的对话啊。耗子就说你是不是在捷运上班啊？这个朋友就说诶没聊到，你怎么知道啊？哎，他也就直接问了，你是不是最近都觉得身边有一个人一直盯着你的感觉？对方回答，对耶，我这几天下班都觉得感觉背后有一个人一直跟着我耶。哦，接着问，你在家是不是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啊？咱俩又不熟，你连我家住哪儿都不知道，都没聊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有一种奇怪的能力，可能又突然间看到你之后就打开了，缘分吧。接着耗子又问说，你有妹妹吧？对，你怎么知道我有妹妹啊？你妹妹是不是最近在外面捡了一个娃娃回家？然后你们还跟那个娃娃拍了照，对不对？哇，这个人简直魂飞魄散。对，从我妹捡到那个娃娃回家以后，就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哦，你们跟那个娃娃拍照，有没有拍到奇怪的东西啊？你已经完全语塞讲不出话来。耗子继续说，你们跟娃娃拍照之后是不是有拍到一个女生的形象？对方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神通打开的耗子接着说，哦，你们要赶快找那个厉害的老师处理哦，那个脏东西跟在你们身边有一阵子咯。这个饱受惊吓的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说，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妹妹把她捡回来以后，我们常常发生一些有的没有的，就不顺，一些小意外，没有大事，可是就是怪怪的。耗子先继续说，哦，那你们要赶快处理哦，我会待机变个就严重的哦。好，讲完这个事以后，他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应该是第一件事不只是单纯的把娃娃丢了，应该有找人来处理啊。后续没有说，应该是有，因为对方报复了。在耗子透露了这件事情呢，对方去解决之后，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坏了那个妖物的好事，耗子就莫名其妙病了一个礼拜。
恁爸要做的代志，你甲迫害，我一定会报仇的。
所以到底这个娃娃身上附了什么，不得而知。我个人从小就不喜欢外面的娃娃，尤其是那种大家已经见过欧洲那种特别贵的骨瓷做的，脸白白的，然后没有笑容，身上穿的都是那种贵族的公主的19世纪18世纪的那种隆重的华服，或者是很洛丽塔的那种衣服，他坐在那里一个一个的面无表情，然后很贵重。那娃娃你不觉得放在房间里面一排蛮恐怖的吗？好，不要从外面乱捡东西哈、如果捡到的也不要随便占为己有啊，因为你不知道，不要说跟着回来了，就捡到不是你的东西就交给警察伯伯就好了呀。因为你知道警察局的阳气很重啊，什么东西在那里也不敢动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当兵的男生怕碰到什么都戴着帽子睡觉，因为上面有那个军徽可以稍微防一下阳刚哈。好，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你还喜欢吗？加油哦，你正正当当堂堂正正拍拍额头，三昧真火再起，什么都不怕。下次再见。